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亦都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印太地区一个反区域霸权的联盟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形成。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特朗普政府的2018年国际战略报告的首席作者科尔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反霸权联盟正在形成，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是存在。很明显的是，美国旧有的盟友体系更加广泛地说，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在加深，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但是这个远非唯一的表现形式，这些有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美国驱动的，而是对北京日益增强的侵略性、权力以及它远大得多的野心的反应。例如，这个并不一定是印度对美国的态度完全改变，相反，我们对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行为有着共同的担忧。霍尔比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他指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在书里面，他表示要应对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阻止反区域霸权的联盟。他说中共的战略是瓦解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先用军事力量令到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是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他的国家向北京靠拢。科尔比强调，他指是一种防御态势，希望在印太地区达到一种力量平衡，进而阻止中国以武力达到政治目的的愿望，或者是促使到中国放缓军力建设的步伐。美国的军事态势显然是为防御行动而设计，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重塑，这些都是为了防御海上和空中入侵而设计的，并不是登陆中国或者海南岛之类的海军陆战队。科尔比提到的海军陆战队的重塑，是美国和日本在年初举行的外交防长2+2会谈之后宣布的军事合作计划。具体就是要将驻扎在冲绳隶属炮兵第12海军陆战团的海军陆战队将转变为是机动性更强的第12滨海作战团外。除此之外，双方还将会共同防御条约的条款扩大到太空。在宣布加强军事合作之外，美日更加是对中国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提出批评，并且重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和日本不止一次地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与 和平和稳定的基石。专家说，2023年以及是以后的很多年，美日同盟将会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拜登总统1月13日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更加是对日本防务政策的重大改变作出了背书。他说，日本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会有助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彻底强化防卫力目标，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战略等等三份的安保文件，明确规定日方将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文件还将中国列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计划在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约翰斯通在1月12日在 CSIS 举行的一个有关2023年印太局势发展的研究团讨会上表示，日本的最新安全保障政策是开创性的，是二战之后的大转变，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变，美日必须要更加融合的发展。他说，获得新的能力，特别是远程反击能力以及其他的网络能力，给予了我们两国的政府带来了真正广泛的安全合作议程。当你考量加强日本的打击能力的时候，将会促成一个前所未有更加一体化的美日联盟。他还说，在日本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之后没多久，美国很快地宣布对冲绳的海军陆战团作出调整的计划，并且并非是偶然。他表示，这个几乎标志着美国战略与日本在该个地区防御战略的整合。 约翰斯通表示，虽然美日同盟现时是很强大，但是两国仍然是未有达到真正的军事伙伴关系，比如两国仍然不能够在短期内做到发起综合的军事行动。未来两国需要在指挥以及是控制系统、信息共享以及是扩大国防工业合作，以及是注入美军的费用共享等方面进行合作。不过一些整合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1月8号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中将的讲话，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在迅速地整合各自的指挥结构，并且扩大联合作战规模。他表示，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正在为可能和中国发生的冲突，比如是台海冲突做准备。作为美国统管驻日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比尔曼，用所谓的呈指数级增长的讲法来形容美日两国的军事实力。1月12号，日本防卫省在鹿儿岛县马毛岛开始自卫队基建建设的工程，该基地将会供驻日美军用于飞机的训练。在跑道等建成之后，美军航母舰载机陆上模拟起降训练将会在这处系进行。这是一种将陆上跑道视为是航母甲板进行起降的训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曾经评论说，马毛岛是一座无人岛，在建成有关设施之后，这座岛可能会成为一个不沉航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月5号刚刚访问中国，并且同中国签署协议，以期是推进两国在能源、安全、贸易等领域深入合作，涉及金额是达到1566亿元人民币。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1月12号在 CSIS 被问到如何理解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同时维护美菲同盟的时候，表示菲律宾希望同中国保持经济联系，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面亦都希望直接同中国接触，但是在美菲同盟问题上面，菲律宾的态度是很明朗。我们是非常之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同美国的关系绝对特殊，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无意在这方面改变我们的策略。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希望不单只希望加强同美国的军事联系，而且亦都希望加强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他以韩进重工比苏克湾船厂被美国私募股权巨头收购为例，说这个是美菲关系最好的方案。我们亦都对中国人有非常之强烈的意愿参与进来这个的事实感到非常之不安，他们想接管这个的项目，他们愿意给予我们任何种类的贷款以及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斯里兰卡看到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后来美国非常之适时地出现，现时我们建立的是完美的关系，我们的造船厂由一家美国金融公司接管，并且由他们运营，我们的海军以及是美国海军都可以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令到我们的经济以及盟友的关系达到了完美。2022年6月，小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和他的前任杜特尔特的一再威胁要结束菲律宾和华盛顿的防务联盟不同。他先后热情地接待了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是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多位美国高级官员。去年9月，小马科斯在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仲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小马科斯话俾拜登知，我哋系你嘅合作伙伴，我哋系你嘅盟友，我哋系你嘅朋友。小马科斯上任之后，美菲落实咗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步伐亦都有所加快。该个协议在2014年签署，允许美军进入双方商定的军事地点，并且可以在这些地点修建设施，进行人员轮换部署，并且预置武器装备。美菲落实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先前在杜特尔特领导之下是停滞不前。 目前美军试图推进在五个既定基地的设施修复以及建设，并就菲律宾新设立的五个军事地点进行谈判，包括靠近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南部海岸的军事基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波林表示，菲律宾是这个地方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为美国提供新的基地国家，不改变部署的部队类型，而是让美国人实际地使用新设施，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除了已经有五个基地之外，根据 EDCA 还会有五个新的基地，其中一些可能会在吕宋岛北部，当地显然是只是对应对台湾的紧急情况是有意义，而不是应对南中国海的紧急情况。分析人士认为，一旦美国可以进入这些基地，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可以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和台湾的地理临近性进行军事预置，未来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方可快速调动军力，即使是仅仅是在菲律宾的基地预备去储存的燃料以及弹药补给，为行动部队提供后勤的支援，亦都能够使到美军的战力得到提升。去年九月，在美国和中国正在因为台海问题关系紧张的时候，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曾经向日本日经新闻系表示，菲律宾将会在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让美军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去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1亿的外国军事资金，以便帮助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能力以及军事现代化。而另外，美菲仲将会推进其他一啲嘅强化军事关系嘅行动，比如系联合演练。根据2022年9月美菲共同防御委员会亦系安全接触委员会会晤达成嘅共识，双方计划响2023年举行496场各类联合军事活动。2022年，双方举行了461场军事活动。2021年举行过353场。美菲仲商定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互操作性以及系情报共享嘅能力，而且新建立嘅双边海事框架可能响呢一个嘅框架之下恢复南中国海嘅联合巡逻。波林预测，2023年美菲同盟将会走出冷战时嘅格局，菲律宾将会加入美国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系南韩一起打造嘅更大网络。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近两个月出现了和缓的迹象。去年11月15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阿尔巴尼斯最近还表示，力求全面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澳大利亚问题专家埃德尔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联盟还是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方面来看，在新的一年，澳大利亚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他说，他只是想指出几件事，因为今年是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重要一年，二月底或者三月初，他们将会发布全面的国防战略评估。据说这个是大家是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全面的评估，他们将重新调整对资金、战备、军事部队的态势以及是采购的看法。在这个之后，美英澳还会宣布奥库斯协议、美英澳三方安全协议的走向。而另外还有去年12月下旬澳美部长级年度磋商会议当中宣布的有关美军在澳大利亚的部署态势的具体内容。12月6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华盛顿举行澳美部长级年度磋商会议，双方同意深化防务关系，包括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的空中、陆地以及海上部队的轮换，理由是对台海局势、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局势的共同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时宣布，美军将会加大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磋商会议之后，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为了加强美军的陆地存在，他们将会扩大美国陆军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的部署地点。声明还指出，他们将会确定优先地点以支持美国增强的存在。 包括改进跑道、飞机停机坪以及燃料、弹药的储存以及是预先储备弹药以及是燃料。除此之外，两国仲同意邀请日本加入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军力态势计划。华盛顿方面将坎培拉视为他们在压制中国影响力过程当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可能会在台海问题当中发挥关键的后勤作用，以预防该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已经开始与美国频繁进行军事合作。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每年轮流在该个地区进行训练以及联合演习。华盛顿计划向该个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部署多达六架可携带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南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后，南韩恢复了与美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是美国战略资产轮换部署的活动。1月11号，尹锡悦提及到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可能性，并且作出了支持日本增强军力的发言。虽然尹锡悦针对的对象更多是北韩，但是这个亦都令到中国担忧。军事专家认为，南韩拥核这个将会使到东亚地区的核平衡发生变化，更加有利于美国以及西方盟友。2022年12月28号，南韩政府公布了自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自由和平以及繁荣的印太地区，详细说明了首尔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以及安全方针。这份文件说，南韩旨在是通过包容、信任以及互惠的原则，追求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平和繁荣。该个战略第一条的核心线就是建立一个基于规范以及规则的区域秩序，和美国以及西方的观点一致。文件当中还指出，首尔将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与日本建立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并且在互尊互惠的基础上面与邻国中国培育更健全更成熟的关系。该份报告还间接地提及到南韩对中国对台海军事行动的担忧。报告表示，首尔重申了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是印太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尹锡悦上台之后，积极实践了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向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向共享的相同价值的西方伙伴国家靠拢。从去年6月开始，南韩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采取的很多倡议的一部分。南韩不单只是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的一员，亦都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的倡议成员。6月，尹锡悦首次是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且参加了亚太四国，即是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层聚会，同时他亦都恢复了美日韩三边的峰会。南韩驻美大使赵泰容1月12号在 CSIS 表示，这个表明现时南韩返回到是太平洋，回到了世界，他们是今年将会非常积极地跟进在南韩公布的所有承诺和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1月12号在 CSIS 说，2023年美国将会继续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在条约盟友之外，印度是另外一个对美国构建印太地区网络很重要的国家。近年来，由于两国在共同应对中国的利益趋同，美印不断加强防务关系，两国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并且深化了军事合作。11月29号，印度和美国军队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寒冷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的训练演习。坎佩尔说，他是希望印度在美国在印太地区所推进的事务当中发挥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南韩都加强了与印度的经济和国防关系，而另外日本和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亦都加强了联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做法更加是超越了亚洲，他还寻求与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的安全联系。作为 G7 的主席国， 岸田文雄1月9号启动了对 G7 当中的五个成员国为期一个星期的旋风式访问，在法国他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知，印太和欧洲的安全是不可分割。在英国，他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共同签署了英日防务协议，允许两国在对方境内部署武装部队。在意大利，他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达成了一致，加强两国的关系，包括经济、贸易以及防务等领域的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